支持日本打败大清帝国的朝鲜人大有人在。其实你仔细一想，大清帝国对于朝鲜和日本帝国对于朝鲜都是一种压迫，无非谁在这种文明的形象上让朝鲜能够看到更多的期望。那说的简单一点，同样是被车子撞死，也许你觉得被一辆奥托撞死还不如被一辆奥迪撞死，死得多光荣啊，要不然到了地下去你都觉得我就被一辆奥托给撞死。但这个比喻呢，开玩笑而已，却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并不是说中国对于日本而言相对于这场战争就是更正义的。其实我更愿意把这场战争理解为在东亚世界一个新的东亚秩序由谁来主导，由一个维护着传统的朝贡体系的老大帝国大清帝国来主导，还是一个新兴的一味的向往着欧美的这种西方文明的新兴帝国来主导，这就是这场战争的实质。那么在双方啊，已经是可以说啊，已经弯弓就没有回头箭了啊。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之下啊，双方的决战啊不可避免。那么对于这场战争，其实有很多方面，一方面是海战，还有一方面是陆战。啊，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对于这场战争，李鸿章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而反过来说，日本方面虽然有了相当的准备，而且预谋已久，却没有足够的信心。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场其实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场豪赌，并决定了东亚未来一个世纪的走向的这一场战争啊之中最重要的战役啊。我们首先来看，这就是海战啊。由于海军的失利，最终导致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啊全面失败。而为什么这场海军上的这种较量的失败影响这么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中国的海军傲视东亚，那这就是最著名的北洋舰队。当时有多少只船呢？35只，2只战列舰。那个时代的2只战列舰就好比现在2只航空母舰一样的，是很吓人的事情啊！那个不像那个小小的瓦良格号，居然引起那么多媒体和民众的关注和期待，那个根本就是一个空壳啊！当年中国人的军队也海军也有辉煌的时候，就是这支北洋舰队，2只战列舰，9只巡洋舰，还有2只鱼雷巡洋舰，炮舰10只，鱼雷艇7只，排水量总共达到46846吨。机器马力等等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大炮数量一共有31吨大炮，这是重炮，有持重炮22，轻炮76门，速射炮54门，机关炮152门，鱼雷筒62具。下面展现一下这支北洋海军的强大军力。当时这2艘这个战列舰啊，其实都是真正的铁甲舰啊，分别叫定远号与镇远号，由德国的福尔肯公司建造，一度被誉为是亚洲第一巨舰。第二档次的这个军舰被称为叫琼甲巡洋舰，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北洋海军最快的战舰，航速18.5节啊。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琼甲舰跟这个战列舰啊，前面的铁甲舰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它们分布的这个安装的铁甲，也就是防护层啊，位置有所重点有所相差啊。 如果你全部都安成铁甲，防御能力是增强了，但你的移动能力就会下降啊。所以琼崖间呢就做了一个折中啊，把它的铁甲相对的减少，以在重点部位安上，使得它的速度可以提高啊。你们有几个人上过真正的军舰？有人吗？有的话同学可以举一下手啊。啊，没有啊，啊，那我可以随便讲。我很幸运啊，当年因为在海边读书啊，正好那个地方又是一个大的海军基地啊，我们军训的时候，最后一天的训练就是在军舰上，然后由于又还有一个海军博物馆，所以各种各样的船只我们都进去，这个玩过啊。尤其是像潜水艇啊，一点都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好玩啊。光你要学会不在那个潜艇里边碰把自己撞伤，就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啊。那么在如果你们曾经登上过现代的军舰啊，你们再去看这些军舰会有很多体会。比如说你们看到的那个旗台的地方啊，桅杆处那就站着，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无线电呢啊，还只能够通过打旗语来进行这个交流。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烟囱，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救生艇，然后再看到的就是大炮，其中放在船尾和船首的两个地方的一般都是重炮，然后再把侧翼放上这种快速的炮，便于这个侧面快速的攻击啊。这个跟更早期的这些啊战船啊区别在于什么？早期的那种非蒸汽的这种战船，我们都可以看过那个讲海盗的那个洞啊，加勒比海盗里边一打海战都是干什么？一定要学会侧面对着对方，才能把你一排的炮对着。但是这个时候的战舰已经不一样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船的这个那个前边啊，右边这个右端，你明显能够看到这种铁甲起到的保护的作用啊，是不是？你看那个铁甲一直铺到哪儿，铺到那个过了那个烟囱啊，你看这一层铁甲是看得很清晰的啊。这就是著名的支援号的管带邓石昌和他的杨顾问以及他的那些船员们的合影。哪个是邓石昌？哎，领导嘛都要坐中间啊，就这个。同时还拥有琼面的钢甲快船济远号啊，这是装甲巡洋舰啊，这个来远号和金远号专门还有撞击巡洋舰扬威和超勇号啊，还有国产的全钢军舰，长相实在不敢恭维，那感觉就是长 N 多个钢板搭跟这个固定在船边，就号称我们这是全钢军舰啊。事实上它也没起到多大的战斗效果，没办法，国货当自强啊。这是由福州船政局建造的中国纯国产的国货。那日本的呢，是当时立即组成的联合舰队啊，他的司令官啊海军中将，然后你会看到他的编队就非常的现代，他有常备的这个舰队，还有西海舰队，还有军港警备等等等等。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常备的舰队啊，这次战舰呢，它也是35只，它的战列舰有4只，装甲巡洋舰7只，辅助战舰15只，啊，排水量呢要比中国的船啊要多，是55,333吨，但是你看它的重炮就相对较少，它有只有16门重炮。但是它的持重炮很多，而轻炮更多，它的数字炮和机关炮都占优势啊。 这是当时速度最快的军舰吉乙号，你光看它两个烟囱就知道有多快了啊。而日本呢，还处心积虑地去购置了专门和中国相对抗的铁甲舰富山号啊，还有专门针对中国铁甲舰而设计出来的日本的国产货三井舰，一样很难看啊，和中国的这个国产的这个全钢军舰有一拼。但是这艘船作用很大，你看见没有，他也是把自己从头到尾给这个包裹住了。但其实这艘船它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承载着它专门用来攻击中国铁甲舰的设计的重炮。为了应对这个重炮，由于炮越这个威力越强，就意味着这门炮本身产生的后坐力就会越大，那就导致这艘船在其他方面的考虑就很简单，那就是只要你一炮把我打不成，我就可以回过来给你一炮把你炸成，那就是纯粹就是豁出去了的生产出来的这艘完全不符合军舰设计原理的一艘三井舰啊。它的这艘船从其他方面说都是漏洞百出，但它只追求一个目的，就对付你那几艘铁甲舰啊。那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日本方面是什么，真的是有备而来啊，而且是处心积虑。还有日本的高千穗号啊，那么我们根据图片和一些数据，我们会发现中日海军的船舰支数、吨位总数日中日大致相等，体积呢中国是一大啊两大，其余的就较小，除了定远和镇远两艘超大这个铁甲舰之外，其他的船就没有3000吨以上的船舰，而日本却有8只。在船甲的厚度上，中国有6只船舰它的舰甲厚度9英寸以上，日本除了买的一艘旧的铁甲舰在9英寸的厚甲以外，其余的都是很薄的，只有3到6英寸的这个舰甲啊。在航速方面，日本的船舰多数都高于中国，尤其是吉野号，那是当时最快的船舰，居然航速能够达到22海里半啊。那么船舰的炮火呢，中方在重炮方面有显著优势啊，相当于是日方的这种1.5倍至2倍。可是呢，日本在持重炮、轻炮速射炮方面有更明显的优势。总而言之，中日双方当时海军的机械实力其实是在伯仲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么这场战争啊，从最关键的战役就是黄海海战，就是在我前面画圈的那个地方啊，北洋舰队出来临时遭遇日本的联合舰队啊。关于这场战争，这个有很多很详细的研究啊。从这个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位这个樊百川的清记的洋务新政，到后来有一个研究者专门写的龙旗飘扬的舰队，讲的是北洋海军的这种兴衰史，还有今天出来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工程师啊，在日本，在大概在退休之后就全力的去研究中国历史，利用他在日本收集到的资料重新去写了一本书叫清日战争啊，这些都对于这场战争有很详细的描述，在这儿我们就不多讲。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一方面中日海军的实力在伯仲之间，而我们另外一方面要意识到的是什么，在这场海战爆发之前的时候，全世界其实已经到了海军发展的一个分岔路口，是继续去发展坚船重炮呢，还是去寻求更多的机动灵活？当时海军界在世界海军界都在争论，而中国呢走的是传统海军路线，那就是以船甲厚经得起打，然后呢炮弹 重啊，这个炮劲虽然这个发炮速度慢，但是我一炮打过去当你十发，这样的一种传统思路。而日本呢，因为它比中国制造舰队的起步相对要较晚，反而吸取了更新的一些观念，采用的就是走利用船的速度和发炮的速度来寻求更大的机动灵活性和打击力。那么这可以说代表了两大这个发展的这种方向，谁更能代表未来呢？其实全世界都在观望。最后甲午海战打完了，大家说我们明白了，那就是什么呢？就要寻求更快，这才是哎这个20世纪的这个前半段海军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也可以说中国的海军是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啊。那么在这场海战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双方实力相差无几，而且最后战争的结果并不是一边倒，相反日本也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但是缺点在于什么呢？缺点在于日本的那些军舰受到了重大损失却始终没有沉没，而中国的军舰要么就沉没了啊，要么就完全瘫痪了，就成为了日本舰队的战利品。这其实就在于你的炮的机动灵，你的船只的机动灵活性强不强啊？因为你不断的在异动中能够把你打中，然后导致你出现致命的这个缺陷而失去战斗力，这个只有这个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因此如果我们检讨这场海战，可以说北洋舰队输的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很屈辱。但问题是接下来的发展就是李鸿章选择了这个避战，他觉得这叫唯一的家底儿，这个家底儿输了什么都没了，因此最后才出现了整个北洋海军的残存的力量就躲到了威海卫啊。结果呢，哪里知道在威海卫受到了日本舰队把出入口堵住以后，瓮中捉鳖，利用陆上军队的优势力量，然后从海湾的背后偷袭，把驻在威海卫一带的陆上炮台的这种海岸警戒力量回过头转移炮口，用来对准这个港湾内在那儿希望可以避过这个战祸的北洋舰队啊。因此很多战略上的指挥失误导致了北洋舰队最终的覆灭。我们看到的这幅照片是清军在经过一番协商，几位主要官员啊，像丁汝昌等人都相继的服毒自杀之后，最终在杨顾问的带领之下，北洋海军向日方宣布投降。投降之后，这些士兵都被运送到了其他地方，然后这些船只、海湾啊，都军港都被日军所接管。而在这一天，这些海军将士们一个个的举着手，把身上所有可能的这些武器啊都被交出来之后，然后以俘虏的身份走上码头，登上运送他们返回后方的这种军舰上。偏偏天气又是细雨淋淋啊，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刻的情景是何等的令人这个感伤啊。那么这场战争显然啊给了光绪皇帝狠狠的一个教训。在战前积极主战的光绪皇帝和试图避免战争的李鸿章，由于对于日本军事力量的估计发生了极端分歧。在光绪皇帝看来，日军不足一战，而在李鸿章看来，日军力量可能远远超过了北洋舰队。 其实光绪皇帝过低的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实力，而李鸿章过高的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实力，从而都使得在这场战争中清军没有做出让我们觉得完全在事后可以预见看到的啊这种有力的抵抗。随着海军的失利，失去了海军支持的这个中国的陆军啊遭到了日本陆军的强势进攻，然后一直就从朝鲜打到了东北啊，并进而杀到了旅顺，以及最后还在山东的荣成湾顺利登陆，最终导致北洋舰队在威海卫全军覆没。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的军队已经从北京城的东北方向和东南方向形成一个前行，一场亡国的危机发生。那么在这个时候，随着在主战派一度主战呼声高涨而抬不起头来的李鸿章又一次临危受命，那就是必须寻求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李鸿章一行抵达马关时候的情景，而他驻扎的地方是当时的一个寺庙，叫接引寺啊。临危受命的李鸿章其实临走之前就去请示，你让我当全权大臣，此前我们派了一个叫张英环的大臣，他去担任谈判。结果日本觉得这个战争的这个发展还在是日本的掌控之中，所以千方百计的不愿意去和清廷展开实质性的谈判，不想让这场战争停下来。因此当张英环等人到了日本，直接就被日本说，你是不是全权代表大臣，你能不能拍板，你不能，你级别太低，对不起，回去。张英华说，我们不走，这上面命令我们来，我们怎么现在说走就走，不走，好，抓起来，强制出境，驱逐出境，这简直是对大清国的羞辱。所以大清国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这个惊恐不安，怎么办？于是按道理其实日本方面希望谁出面，恭亲王最好，说这个辅贤在家已久的恭亲王奕欣如果能来，我们觉得这个级别比较高，我们信得过。可是这个时候光绪皇帝他们是有私心的。